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16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今天我们要来看彼得后书第2课，1章16节到21节。彼得后书第1章第16节到第21节。我们谈到了第1章第1节到第2节是彼得一段的问安与祈祷。3节到15节彼得提到了神的呼召与拣选。1章16节到21节彼得以他自身的见证来谈什么是真道。显然在受众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受到假教师的影响，这些假教师有可能具有某种诺斯底主义的元素在其中。诺斯底主义 Gnosis， 它基本上它是建立在认为物质是恶的这种论述上，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道成肉身的事实。耶稣怎么可以道成肉身呢？如果物质是恶的，肉身也就是恶的，耶稣不可以道成肉身。我们知道在约翰书信当中也在处理类似的问题，而后甚至诺斯底主义发展成幻影说，认为耶稣只不过是幻影罢了。面对假教师错误的教导，彼得一开始在1章16节到21节就证实这真道，也告诉他们何谓真道。耶稣真的在人类历史上面曾经道成肉身。彼得特别会描述登山变相的那一段记载，而且也劝告弟兄姐妹要按照正义分解真道。神的话不是可以随意解说的，解释神的话也不是想象力的比赛。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有许多错误的解经，造成了令人遗憾的悲剧。我们需要从历史学教训，因此，许多学者透过过去这些错误的历史，以至于整理出一些释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这也是为什么在神学院当中的装备最基本的就会教导这群将来要做传道人的这群学生要学释经学。好，基本上今天所要看的1章16节到21节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1章16节到18节，题目是使徒彼得证实真道。1章16节到18节使徒彼得证实真道。第二大段是1章19节到21节。1章19节到21节。1章19节到21节提到的是旧约的先知。先知所讲的也证实真道。彼得是在新约，在旧约时代神所使用的传声筒代言人，他们也证实这真道。好， 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首先我们先来看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彼得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说，他的见证是亲眼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就是登山变相的荣耀。一章十七节，彼得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想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告诉了我们，彼得对于马可福音九章二到十三节那一段在变相山上的经历，彼得肯定是印象深刻的。彼得举这个例子，其实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说，耶稣的道成肉身是一个事实，而且将来他要再来，我们要复活，我们有荣耀的身体。所以也有学者针对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去推测说，有没有可能这些假教师的言论里面不只是对于耶稣在历史上面的道成肉身提出否定，而且也对所谓将来基督的再来，甚至我们将来那荣耀的复活也提出否定。而彼得透过登山变相这一段的经历，在告诉弟兄姐妹说，耶稣真的道成肉身，而且透过耶稣荣耀的降临与尊贵，我们仿佛经历到了耶稣将来再来的一个预示，或是说我们将来荣耀身体的一个预示，一个预先的看见。登山变相这段记载给彼得很深的印象，让彼得了解到了耶稣的道成肉身不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更有神学上丰富的含义。耶稣的道成肉身是为了你我而离开美好的。你还记得在登山变相的故事里，彼得好喜欢那儿。耶稣同以利亚、摩西，以利亚代表的是先知，摩西代表的是律法。先知与律法，旧约就是在见证那将要来的基督。彼得觉得那儿很好，要搭帐篷住在那儿。甚至于彼得觉得那儿很好，好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彼得最会说话了。可是当面对神大能的临在时，他哑口无言，他词穷了。你就可以透过彼得这么会说话的人，他却词穷，来稍稍体会那将来要来的荣耀。可是耶稣却没有停留在这个美好当中，他的上山是为了下山，他要下到人群里面。主耶稣虽然没有直接回答彼得，可是却借着实际的行动带彼得带门徒下山，目的要彼得看到，要门徒看到，真正的做门徒不是要留在美好安乐与舒适的生活当中，而是要下山去完成天父的托付，传扬拯救的福音。我们也看到好像透过登山变相，我们看到苦难的后面是有荣耀的。在登山变相那一段，有学者说，我们看到同耶稣在一起的有以利亚，有摩西，这两位旧约的人物都经历到苦难。摩西奉神的旨意带领百姓出埃及，在过程当中还被百姓埋怨。以利亚，他为了执行神的旨意， 在列王记上19章，我们看到他被耶洗别追杀迫害。可是这都是短暂的，如今他们在神的荣耀里，苦难的后面会有荣耀。登山变相不只告诉我们耶稣在历史上面曾经道成肉身，更让我们看到许多美好丰富的福音信息。斯布珍这位布道家就说，在天堂里没有一位带冠冕的人，他在世间不曾背负过十字架。1章18节，彼得说道，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看到1章16节、17节、18节，这一整段都是在着重登山变相，而在场目睹的彼得，他心中所造成的那种冲击和印象。彼得用这件事情来强调他对历史上的耶稣这种权威性的认识，也借以来反驳这些假教师把登山变相当作是神话的一种可能性的说法。而且接下来你我会看到彼得也声明，旧约的预言先知所说的话关于耶稣基督的已经应验在他的身上，而还没有应验的部分将来也一定会应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的课程，我是张德仁。我们来看彼得后书1章19节到21节，题目是先知所讲的也证实真道。先知所讲的也证实真道。彼得现在会从他个人亲身的见证讲到先知的话，当然彼得指的是旧约的先知，也可以说是旧约圣经。1章19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特别说道，其实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应验了旧约的圣经。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彼得把圣经比作灯或是火把，能够照亮暗室。意思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在听假教师的教导的时候，拜托你们去看看旧约圣经。当你看旧约神的话，就好像灯照在暗处，所有暗色不明之处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什么叫做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看到彼得提到他在基督里得到的启示，也肯定了旧约先知的启示。有一些学者去参考死海古卷， 让我们看到的是民数记24章17节，把那个心视为是弥赛亚。我们来看民数记24章17节，创出立民生，民数记第24章第17节。24章17节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你看到了吗？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从民数记24章17节这个旧约的角度，心可以视作是弥赛亚的一个代表。此外，在旧约里面，马拉基书4章2节也提到了，当主再来的时候，就犹如像是日出一样。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弟兄姐妹，因此彼得后书1章19节说到，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这个晨星指的是出现于黎明之前的星，好像告诉我们，新的世代就好像曙光将要乍现，主耶稣会再来的。这句话有可能是在驳斥假教师认为基督不会再来，或是说也有学者认为，有些假教师把盼望这个元素从基督信仰当中抽离了，认为一个人信主或是五旬节降临的那一刻，所谓将来的复活就已经完全应验了。当人会说方言，会说各国的乡谈，那个就是所谓复活的实质意义。可是彼得予以驳斥，错了。在基督信仰当中，那个盼望的元素是很重要的。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有多少基督徒心中还存有盼望呢？特别我们看教会的成功神学者，我们一定要主现在就解决你我的困难，我们就要主现在就医治。我们到底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盼望的那个元素还在不在？在希伯来书第11章也告诉我们，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希伯来书第11章举了好多有信心的人，比方说挪亚，比方说亚伯拉罕，比方说以撒。特别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好像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一样。希伯来书11章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从希伯来书第11章第13节这个角度来说，今日教会有多少人是神所喜悦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是否也盼望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呢？这个是彼得特别要针对当时的假教师的言论，他予以拨乱反正，告诉弟兄姐妹，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接下来一章20节，第一要紧的，彼得开始告诉他们最要紧的正确之道，我们该把握什么呢？一章20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可见在初期教会有许多人随思意讲解圣经。什么叫随思意呢？ 就是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感动怎么讲就怎么讲。而其实这种以私意来解说圣经是一种很严重的罪。我们往后会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会看到彼得特别说啊，强解圣经是自取沉沦。在主后第四世纪有一个大异端叫做亚流主义。亚流他摇动了当时的教会，以至于君士坦丁就不得不召开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当时参与的人有15个皇帝、5个教皇、上百位主教，可以说是罗马帝国的头条新闻，轰动当代。亚流他如何解说圣经的？亚流他对箴言第八章22节到23节，亚流提出解释。他认为当耶稣还没有成为独生子以前，他没有存在。也就是说，父与子没有在永恒中共存，父是单独存在，然后才造子的。造子之后呢，是借着子来造世界。因此基督不是神，而是被造的。弟兄姐妹，亚流这种凭着私意解释圣经，以至于造成了在早期教会一个很大的混乱，使得教会不得不召开大公会议来驳斥异端。亚流他就是在自取沉沦。那么怎么样可以不要随私意解说？不随私意解说，有没有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呢？有的。以下德人待会儿就以简单几个非常重要的释经学原则，我言简意赅的与你分享。
普通书信中有旧约智慧书卷味道浓郁的雅各书，普通书信中也有鼓励社会地位低微面对苦难逼迫之信徒的彼得前书，普通书信中更有犹如彼得遗嘱般的彼得后书。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引领，一同领受普通书信中的宝贵信息。
我说过，释经学是整理了过去教会历史上所犯的一些解经上的错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而定下的一些原则，来帮助我们可以按照正义分解真道。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旧约新约是前后一致的。刚才你也许会觉得亚流很荒谬，认为基督是被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掌握了新约旧约整本圣经不会自相矛盾，而是前后一致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一章二节三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怎么样？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基督，这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造的。所以耶稣绝对不是被造的。但亚流他没有掌握到这个前后一致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历史上文法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历史上文法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比方说啊，提摩太后书四章21节，保罗提到，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这节经文它主要的意义就是历史上文法上的意义，就是保罗希望提摩太可以在冬天以前 赶快到保罗这里来。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冬天之后冰封啊，在交通上面很不方便。可是过去却有许多牧者用这节经文来做布道信息。有一些牧者说，弟兄姐妹，你们看，提摩太后书4:21提到说，要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同样的，看啊，你必须在你灵魂的冬天来到以前，赶快来到上帝面前。冬天是死亡的象征，春天夏天是蔬果生长的季节。冬天是一个死寂的生命，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在你生命死寂以前，赶快到基督的面前。看来是传福音，可是其实他在错解圣经。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历史上文法上的意义是经文的主要意义。第三个就是不可用排除超自然部分的方法来诠释圣经经文。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部分的方法来诠释圣经经文。这种人叫做新派，不相信神迹，不相信天使，不相信鬼魔。比方说红海分开，哎呀，没有红海分开了，五饼二鱼，没有五饼二鱼啊，就找很多的理由来解释，来否定神迹。这也不应该是我们做的。第四个，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怎么说呢？当我们在看旧约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律法，许多的仪式，可是我们是照做吗？不是的，要用新约来看旧约圣经的意义。比方说，我们现在信主之后，还需不需要守这些犹太人的月朔节期安息日呢？哥罗西书2:16-17，新约里头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哥罗西书2:16-17，现代中文译本说，所以不要让人在你们的饮食节期月朔或安息日这些问题上用条例束缚你们，这一切不过是将来之事的影儿，基督才是实体。原来献祭等等，包括安息，是指向基督的。基督是那真正的安息，献祭所预表的是基督在十架上的牺牲。接下来，第五个，我们需要以写给教会全体的经文来诠释比较是针对个人的特殊性经文。比方说路加福音18告诉我们一个有钱的少年官，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财产。难道信主之后就必须要把财产全部卖掉吗？没有，那段经文是比较针对个人性的一种特例性的经文。我们需要以写给教会全体的经文来做诠释。最后，描述性的经文要以教导性的经文来解释。比方说旧约记载很多的描述，哇，多妻制度，多妻是对的吗？不是，要用教导性的经文来解释。马太福音19就有耶稣的教导。好，1:21，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神的话语都是来自于神，期盼你我都能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